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上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非常感恩非常高兴的为您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我要和你一起思想的主题是上帝的温柔。我们很喜欢温柔的人，您知道上帝是特别的特别的温柔吗？我们就借着在列王记上19章的一段经文，就是先知以利亚的故事，来认识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温柔，如何的对待沮丧灰心的人。根据统计啊，今天这21世纪一个最大的疾病是情绪方面的疾病。我曾经听过一个人的故事，他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饱受的是忧郁症，忧郁的时光使他常常感到无助绝望，可惜他没有去看医生，他却开始一连串的自杀计划，并且呢，他到图书馆里面去借了一本关于自杀的书，并且他也定下了自杀的日期。但是感谢主，人在无望无助的时候，有时我们都没有祷告，神就来眷顾我们，将我们从困境当中给拯救出来。就像这一个准备要自杀的人，他因为当天没有借到那本书，后来图书馆弄错了地址，把那个通知单呢寄到他父母的家里，他的父母立刻打电话给他，担心的几乎要发疯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杀会造成至亲好友难以磨灭的伤痛。他说如果不是地址弄错了，他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认为一个情绪低落的人，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弱者，但是不一定。我们看先知以利亚，他不是弱者，他是个勇敢的先知，可是当他的情绪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躺在罗藤树下求主杀了他。曾经在加密山上叱咤风云，令仇敌蒙羞败退的勇士，现在躺在罗藤树下，他真的是不想活了，可是神却是温和地对待他，用水和饼补充他的体力，并且温和地对他说话，帮助他看见自己其实并不孤单。我们的神以温和并且是以实际的帮助靠近他，也靠近所有心灵忧伤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列王记上19章的4-10节，还有15-18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上帝的温柔。请您打开圣经了。圣经说，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接着共读第十五节，圣经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做亚兰王，又膏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膏亚伯米拉和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飞跃可能是人生的高峰，落下却未必是人生的低谷。笑着迎接每次的飞跃与落下，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生命的进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
非常精彩的圣经在这里记录了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胜之后的灵性低潮，甚至他向神求死。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大胜之后，并没有改变这个国内拜偶像的习俗，而且王后耶洗别还发出了警告，说必定要取他的性命。我们知道那些拜巴利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后面有假先知，而这个假先知的后面有耶洗别，而耶洗别的后面是有撒旦的。所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获胜之后，他要面对的是更多的属灵的征战。当耶洗别起誓要杀他，我们就知道加密山上的战争是纯宗教性的，可是耶洗别的战争是宗教加上政治，所以他给的压力特别大。只是先知以利亚看见神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人却没有悔改，而且也没有改变亚哈王还让这个妇人出来说恐吓人的话。我相信以利亚并不是惜命逃亡，而是他灰心了。当他从环境来看神的时候，人是会灰心的，每一个人都会灰心。大卫与非利士人战争得胜的时候，但是一听到扫罗要杀他，他就忽然害怕起来，反而逃到了加特王亚基那里，还要装疯卖傻逃过一死。当神允许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这就表明我们人呐，最大的敌人还不是撒旦，而是我们自己这个老我。神要除掉的是老我，可是人要保护的常常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老我。因此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成功不是外在工作的成功，而是里面生命的更新。同时我们要在祷告中求主让我们心中得胜，并使我们懂得倚靠神，就在外面的工作上才有真实的持久的全面的得胜。因此当我们面对任何的环境，无论是胜利的环境或者是令人失望灰心的环境，我们不要从环境里面来看神，我们乃是要从神那里来看环境。 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需要记住，我们就不容易被看得见的环境所打倒了。说到环境，在先知以利亚的那个时代，真是一个黑暗的被盗的时期。我们的神呢，在他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国度里几乎都要被人推翻了，是因为耶洗别来到了。这个黑暗权势的代表人耶洗别把巴利带来了，而且利用宗教政治来打压整个属神的百姓。可是呢，我们的神在这样黑暗的时代，神的声音依然要传遍天下，神要他的见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依然要被人看见。就像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有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每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的神都会兴起他的见证人。兴起见证人就表示我们的神并没有退让。以利亚在那个时候工作，就像在士师记里的那些士师一样，在黑暗的时代自己一个人单独的工作，没有同工，单独一人，一直到最后神才告诉以利亚说，在他以外神还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就是为神做见证的人。就像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并不仅仅是为着到礼拜堂来敬拜神而已，神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不是只有礼拜天才做见证人，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要做神的见证人，并且我们要侍立在神的面前，这个叫做侍奉。所以人要侍奉神，要成为神的见证人，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来亲近主。一个要传福音的人，要传讲耶稣救恩的人，他必须要先认识神，否则他所传讲的信息都会变成空洞的言语。什么叫做空洞的言语？就是言中啊没有什么东西，言中无物啊。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真的认识神，心中的眼睛要先被神照明，要知道神在蒙召的人身上的指望是何等的浩大。而且要做神见证人的人，也必须要像以利亚一样的，圣经提到他是心里火热。这个心里火热很重要，这个不冷不热，冷冷淡淡是起不了任何的作用。但是我们的热心呢要正确，在心灵上的热情，这个热心呢就是爱，就是情感的一部分。我们爱谁才会为他热心嘛？我们的信仰里最重要的就是爱。爱不是一个感情作用，它是个生命的觉醒。当然也需要理智在旁边做辅导的工作，使我们的爱不会有错误。就像先知以利亚的侍奉，他为神真的是大发热心。热心起来，除了亲近神之外，他也看到了这些悖逆的光景，使他心里非常痛苦。因着爱神，也重视神所给他的使命，所以他勇敢地站起来，面对社会，面对君王，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今天神也在找这样的仆人，你准备好了吗？好，说到这里，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明天见。
天里的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金龟堂。